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简述，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山东男子的奇妙经历，从患癌等死到容光焕发。神传文化栏目要讲孔子教化故事几则。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医生说，没见过这么重的病人好得这么快。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号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劲东1月23号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号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劲东不自焚，也会有张劲东、李劲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号，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院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号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号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 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60多个行业法轮功学员恭祝恩师元旦好；累计现冤狱8年，前边防军官再被枉判5年；吉林法轮功学员于春波夫妇被冤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元旦即将来临之际，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来自中国大陆航天航空、音乐界、商业、水利、化工、工商银行、油田、工业、医药、客车制造业、财务、交通运输、审计、铁路系统、文教、教育、电力、企业界、黄金、民航系统、石油、矿业、林业、医务界、燃气行业、中介服务、税务、粮食系统、外交、文艺、邮政、石化、通讯、新闻界、生物制药行业、科技、农业、农垦、房地产行业、保安、IT 行业、保险行业、食品行业、出版发行、建材工业、金融、地质、建筑、中车集团、船舶重工、会计师行业、重机行业、纺织、水利、卫生系统、环境艺术设计、服务行业、电商、机车、勘探设计、公路工程、军队、警察、司法、执法、政府、公务员等系统与行业的法轮功学员，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节日好。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沐浴在法轮大法浩荡佛恩中的弟子们非常想念李洪志师父，遥拜师尊，元旦佳节快乐。29年前，李洪志师父将法轮大法传出，不重形式，只见人心。法轮功学员遍布中国各行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到各个领域，为社会道德的回升带来一股股清流。据明慧网报道，原黑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军官李洪山先生于2020年被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西红门派出所警察绑架。近日获悉，李洪山于2021年10月14日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枉判5年。李洪山今年49岁，是原黑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鹤岗边防支队副连职军官，在武警部队立功，并被列为年轻的后备干部。边防军很辛苦，李洪山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使他痛苦不堪。1998年5月，李洪山开始修炼法轮功，3个月后，神经官能症不药而愈。李洪山说，不仅如此，在我的家乡，我还亲眼见证了2位白血病患者通过修炼法轮大法，都痊愈了。他们周围的很多人见证了这一事实，从而走入大法修炼。李洪山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真诚、善良、谦让，工作上兢兢业业。他打工时的老板说，李洪山放到哪里都是个高素质、让人放心的好人。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洪山曾2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8年。2003年4月，李洪山进京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警察绑架，施以上绳酷刑。同年12月，李洪山被无理开除军籍，后被黑龙江省绥滨县法院枉判5年。 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佳木斯监狱遭受迫害。期间，绥滨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和地方派出所施压，强迫李洪山的妻子与他离婚。2008年，李洪山结束冤狱回家后，当地派出所又百般刁难不给落户，李洪山孤身一人来到北京打工维持生活。2014年，李洪山下班后送给路人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在大兴区看守所遭到野蛮灌食、毒打等折磨。2015年，李洪山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枉判三年，后被解往黑龙江呼兰监狱迫害。2020年11月18日，李洪山在北京租住房内被警察绑架，他的摩托车、银行卡、手机等私人财物被抢走。近日获悉，李洪山于2021年10月14日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枉判五年，因黑龙江当地疫情严重，李洪山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于春波与妻子李凤霞2020年11月在家中遭绑架非法抄家，之后一直被非法关押。近日得知，于春波已被法院冤判三年半，李凤霞被冤判一年三个月。于春波原籍榆树市，与未修炼法轮功的妻子李凤霞在长春市租房居住，以卖早餐为生，供女儿读大学。2020年11月12日，夫妇俩在家中遭警察绑架和抄家，于春波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二看守所，妻子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于春波70岁的父亲在2021年新年前奔走于长春市朝阳区相关公检法各部门，要求释放儿子于春波及儿媳李凤霞，均遭到推诿。于春波的老母亲病危，需要人照顾。2021年5月，于春波、李凤霞夫妇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并且不通知家属和律师，不允许律师上庭辩护。庭审中，画面黑屏，看不到任何图像，只有声音。法官王亚楠在简单的叙述了对他们构陷的罪名后，不准他们进行自我辩护，匆匆几句，草草收场，全程不足五分钟，庭审有如儿戏。同年9月，法院又进行第二次非法庭审，法官说证据不充分，现在判不了，但公安警察检察官继续罗列，补充编造所谓的证据，拒不放人。近日得知，于春波已被冤判三年半，李凤霞被冤判一年三个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魁北克大法弟子新年谢师恩，新年寄语；澳大利亚墨尔本学员感恩师父指引回家的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新年来临之际，加拿大魁北克省多地法轮功学员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达节日问候，恭祝师父新年好，感恩师父慈悲救度。魁北克市职业演员萨拉说，我非常感谢师父为我安排的这条路，让我成为大法弟子，这是一种殊荣。练功让我非常放松，这让我对外面的世界敞开心扉，然后我就感觉到了善，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萨拉修炼大法后，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他和父母的关系改善了。以前他和父母几乎不怎么来往， 只是偶尔在圣诞节才去看望他们。现在他不再用自己的观念评判父母，而是聆听他们，真心帮助他们。他的父亲看到他的变化说，哇，萨拉真的变了好多。萨拉最后说，三年多来我每天都阅读转法轮，这是一本神奇的书，每次都会有新的感受，很美好，我很快乐。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新年即将来临之际，澳洲墨尔本各族裔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博士山区公园，恭祝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学员们表达了深深的感恩，他们说，身处幕后乱世，经历动荡岁月，才知修炼大法的弥足珍贵和幸福，拥有这万古机缘，在最迷的人世间得到师尊亲自传度，谢谢师父指引了一条真正能返本归真的路。来自新西兰的雷·塔哈纳里斯女士18年前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她从小生长在新西兰最大的毛利人居住区，也是新西兰北岛的旅游胜地罗托卢阿。新年来临，塔哈纳里斯想对师父说，师父您好，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大法在我的心里扎了根，脑海中充满了对您的感激，我会不断提高心性，牢记您的教诲，以谦卑的心态广传大法的福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904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简述。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简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3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0多年了，这场以谎言为基础的迫害触犯了中国很多法律，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大破坏，并且给国家、人民和广大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同时，由于法轮功学员信仰的真善忍是普世价值，因此这场迫害也导致了对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巨大破坏，从而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着。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广受民众喜爱和尊敬的妒忌，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以权代法，在其他6个常委都反对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过程中破坏了宪法保障下公民本应享有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1999年10月，江泽民在法国访问期间，面对法国媒体《费加罗报》的采访，罔顾法律与事实，公然污蔑法轮功为邪教。就这样，江泽民这句被采访报道的话就成了中共各部门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法律依据。随后，中共各级公检法司机构以及专司迫害法轮功的法外机构610办公室便开始打着国家的名义对法轮功学员严加迫害，中共开足马力，利用一切国家暴力机器和国家资源来迫害无辜善良的练功群众。同时，江泽民疯狂叫嚣要在3个月消灭法轮功，甚至下密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以及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声源直接火化。这些灭绝性的迫害政策不仅非法，而且毫无人性，邪恶至极。从1999年7月的迫害开始至今，由中共警察和610人员一手操纵，随意的绑架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把法轮功学员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等地，用上百种酷刑去折磨法轮功学员，强制他们放弃信仰，
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中共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无视司法程序，从这场迫害中司法人员的做法可见一斑。例如，四川省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法轮功问题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河北省迁安市法院审判长冯小林面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质疑，不得不承认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吉林省农安县610办公室主任马某说，在这我们说了算，我们讲政治不讲法律，你们愿上哪告就去上哪告。还有的法官被律师、法轮功学员家属问急了，就说有内部通知给法轮功学员定刑，但是叫法官把内部通知拿出来叫人看时，法官又不敢拿出来。许多法官也承认他们做不了主，在庭审之前，政法委和610办公室就已经秘密给法轮功学员定了刑期，法官在法庭上只是走个形式罢了。除此之外，庭审过程还普遍存在着警察伪造证据问题，法院施加压力不让律师做无罪辩护，甚至强迫辞去律师，不许律师辩护，警察甚至还抓捕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众所周知，一个真正法治的国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其他法规都不得违背宪法，违背宪法的法律都是恶法，恶法非法，执行恶法就是犯法，同时不能在宪法法律之外还搞什么内部通知、内部文件或其他的内部规定，这些都是违背法律的，都是非法的。事实上，从性质上来看，中共就是个流氓黑帮邪教组织，那些所谓的内部文件、内部规定其实就是他们的黑帮帮规。不仅如此，江泽民还亲自下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谋取暴利。当年薄熙来为了博得江泽民的欢心，充当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在辽宁省率先推动大规模活体摘取并贩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是活摘器官的重要场所。江泽民在军队中的亲信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是这场罪恶的主要责任人。尽管至今中共还在极力掩盖其活摘器官的罪行，但国际社会早已掌握了海量的证据。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大规模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是一个犯罪政权，国际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时至今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机制还在运转。20多年来，中共在血腥迫害法轮功中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从中反映出中共的邪恶本质。今天中共执法犯法、绑架、酷刑、非法监禁以及活摘器官等邪恶手段也用到了普通民众头上，危害到每一个人的安全。中国人民的合法权利没有保障，人们都生活在中共淫威的恐惧之中。常言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的人也都会得到他们应有的报应。这些年来，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机构，比如政法系统、公检法司和610办公室，其中参与迫害的人员遭恶报的例子不断传出，在明慧网报道出来的就已经有20000多个案例，这还是不完全统计。而作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从迫害初期的疯狂到现在早已是惶惶不可终日，目前已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以实名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制止迫害，结束中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匡复人间正义，还法轮功及广大修炼者清白，中国百姓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林展祥的文章《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简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他们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10000名法轮功学员们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就这样和平落幕。可是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0多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您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忍完全对立的假恶斗。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当他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山东招远的镇上时，街坊们惊讶地目瞪口呆。他前段时间不还拄着双拐吗？他不是癌症晚期吗？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山东男子的奇妙经历，从患癌等死到容光焕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山东男子的奇妙经历，从患癌等死到容光焕发。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当他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山东招远的一个镇上时，街坊邻居们惊讶地目瞪口呆，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有人说他前段时间不还拄着双拐吗？还有的说他不是癌症晚期吗？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位山东男子的奇妙经历。我家住在山东省招远市，是一个退休工人。年轻时我的身体还算比较健康，2006年单位常规体检时，其中有一项是拍片子，别人只需要2-3分钟就完成了，而轮到我的时候 竟然用了40多分钟。检查完后，医生告诉我，说我的肾特别大，可是当时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呀，所以我对医生的话并没有太在意，我还接着照常上班。后来，单位有关负责人多次催我去医院检查并治疗，出于对单位领导的尊重，我在2009年10月放假期间去了省里一家有名的大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是左肾囊肿，右肾肿瘤，医生建议我马上做手术。当妻子把医生的建议告诉我时，我对妻子说，我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不用做手术了。妻子尊重我的意见，就没有采取任何治疗办法，我们就回家了。回家后，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生活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能有的朋友会纳闷了，我的身体都出现这么大的状况了，为啥我的心态还能这么好？其实这还是得益于一本宝书对我的影响。妻子已经修炼法轮大法很多年了，我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也亲自拜读过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我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我。其实我平时看书的速度是特别慢的，可是那次读《转法轮》的时候，我从晚上7点开始看，一直看到第二天早晨7点。神奇的是，阅读过程中，我看到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放着金光，所以我才越看越爱看，越看越精神，不困也不累，竟然一口气把整本书都看完了。当我合上书的时候，我看到书皮上李洪志师父的名字金光闪闪，我感到很激动，很兴奋，就觉得这真是一本无价的宝书啊。但当时我忙于工作，再加上对大法修炼的意义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觉得自己还年轻，等退休了以后再修炼法轮大法也不迟。尽管如此，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在我心里已经扎了根，我很尊敬李洪志大师，也很相信大法，我对妻子修炼大法一直都很支持，我也偶尔看看大法书和法轮功学员制作的真相资料。在单位里，我经常和同事们讲一些我知道的大法真相，消除了他们受中共邪党的谎言迷惑以及对大法的误解。所以09年那次在医院里的检查结果，我没有害怕，也没有觉得自己会有什么事儿。我相信神佛会保佑我，所以我也没有做任何手术。回家后几年里，我的身体一直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然而到了2012年上半年，我突然感觉到腰背疼痛难忍，打针吃药也没有什么效果，发展到后来开始咳嗽吐血。7月份，妻子陪我去了济南千佛山医院，检查结果是肾癌已经扩散，肺部也癌变，整个肺部都已经结满了肿块，而且癌细胞也扩散到胳膊上了。医生告诉妻子，已经无法治疗，连化疗也不能做了。妻子对检查的结果抱有怀疑，就要求医生用另外的方法又做了一次检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妻子怕我接受不了这个严酷的事实，就对我隐瞒了实情，只告诉我说是肾囊肿和矽肺病。儿子为减轻我的疼痛，就带我找老中医去看病。当时我的右胳膊肘内也长了肿瘤块，肿胀的疼痛难忍。老中医看过我的病后，告诉我儿子说已经太晚了，无法医治了，只是象征性的开了几副中药。可回家没有几天，我上炕时又不小心把腿抻了，钻心的疼痛让我无法忍受， 我只好又去镇医院拍片。我求医生给我开些止痛膏和止痛药，医生不给开，说叫我回家养养就好了。在我去厕所的时候，医生趁机告诉家人，说癌变已经扩散到了腿部的骨头，我的腿骨已经变形了，什么药也没有用了，医学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治疗我的病了。我并不知道自己病情有多么严重，回家后，因为承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我就不断地打针吃药，但是毫无效果。我不死心，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求医问药上。无奈，妻子只得把实情告诉了我，同时，她认真而又严肃地告诉我，我的病医学已经无回天之力，只有师父和大法能救我。就这样，抱着求生的想法，我在2012年年底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说实在的，尽管我之前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也很相信大法，但当时我知道自己身患癌症，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的心态就不能像之前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那么稳定了，心里真的是没底了，到底大法能不能治好我这个病啊？妻子一直耐心地鼓励我说，大法在人间创造了很多的奇迹，很多癌症病人在修炼后都得到了康复。妻子劝我放下心来，只要真心地相信大法，奇迹一定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于是我就跟着妻子大量的学法练功，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渐渐的，我转变了思想，不再去想我的病了，怕死的想法也逐渐地放下了。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大法了。终于，奇迹在我身上出现了。2013年10月初九，晚上2点多，我在似睡非睡中明显的感觉有一个人从我的腰部拽了一把，当时我感觉全身非常的舒服。4点多钟的时候，我拄着双拐去了趟厕所后回来又继续睡觉了。早晨起床后，我把夜里的事情告诉了妻子，妻子很高兴。这时我突然发现拐杖不见了，我这才想起来我拄着双拐去了厕所，但回来的时候没有拄拐。妻子高兴地对我说，你不用拄拐了，你的病已经好了。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自从那以后我真的不用拄拐杖了，腿和胳膊也在不知不觉中消肿了，疼痛的感觉也消失了，我知道我的病彻底好了。在我生病的那段时间，街坊邻居都知道我患了很重的癌症，当见到我拄着拐在街上走病很重的样子时，很多人都以为我快不行了。而当我丢掉拐杖后以一个完全健康人的面目出现在街坊邻居面前时，他们无不感到惊奇，他们无法理解一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的人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我告诉他们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他们听到后都感到很震撼。大法在我身上出现的奇迹在我的亲朋好友周围的村庄里轰动很大，有不少以前被中共谎言迷惑从而对大法有误解的人现在也转变了态度，认可大法并相信法轮大法好，也有一些人陆续走入大法修炼中，在中共邪党的迫害还在持续的形势下，他们成了坚定的大法修炼者。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将带给您几则孔子教化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孔子一生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他重视教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朱熹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才。在我们神传文化节目里多次讲过孔子的故事，今天再来讲几个古籍书中记载的故事，来看看孔子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对学生的教导。一、待人之道。一次，孔子与他的学生们在一起谈论待人之道。子路说，别人以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待我，我也用不善待他。孔子评价道，这是没有道德礼义的夷狄之间的做法。子贡说，别人用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待我，我就引导他向善。孔子评价道，这是朋友之间应该有的做法。颜回说，别人以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待我，我也以善意待他，并引导他向善。孔子评价道，这是亲人之间应该有的做法，如果能够把它扩开去，以诚心对待天下人，才是真正的与人为善啊。二、送别之言。孔子的学生子路要远行，前来向孔子告别。孔子说，我是赠送给你一辆车呢，还是赠送给你一段话呢？子路说，请夫子送给弟子一段话吧。孔子说，不能自强不息，就不可能达到远大的目标，不勤劳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不可能有功效，不发自真心而有分寸地去对待他人，就不可能得到他人的亲近，自己不讲信用，就不可能使别人对自己讲信用，不拿出诚心而谦逊地对待他人，就不可能符合礼义。如果能够慎重地从这五个方面去做人做事，就能够做得长久。子路拜受领教而去。三、仆役三善。子路治理仆役三年后，有一次孔子路过，刚进入仆役境内，孔子便称赞说，子路做得不错，做到恭敬而又有信用了。走到城中时，孔子又称赞说，子路做得很好，做到忠信而宽厚了。到了子路办公衙府内，孔子不由得又称赞说，子路做得真好啊，做到明察而又有决断了。子贡听了很奇怪，手握着缰绳问孔子，夫子尚未见到子路就三次称赞其善，他做得好的地方弟子能得以听闻吗？孔子说，我已看到了，入其境见田地整齐，庄稼茂盛，杂草都铲除了，田间的水稻也加深了，这是因为他恭谨敬慎又有信用，所以百姓才会尽力去做啊。入其邑，看到垣墙和屋宇都完好牢固，商贾繁荣，树木茂盛，这是因为他忠信而宽厚，所以百姓才不苟且马虎啊。治其庭，满院清静，下面办事的人都很认真尽心，这是因为他明察善断， 他的政令没有扰民啊。看来子路的仁政取得了斐然的成果，即使我连续三次称赞他做得好，又怎能将他的好说尽呢？后来溥仪被称为三善之地。四，为政在于纠正时弊。子贡问孔子说，从前齐景公请教您如何才能使政治清明，您说政治清明在于节省财用。鲁哀公请教您如何使政治清明，您说政治清明在于教育臣下。楚大夫叶公请教您如何使政治清明，您说政治清明在于使近者悦，远者来归。三个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而您的回答却不同，难道是有不同的解释吗？孔子回答说，因为个人有不同的情况啊。齐景公治理国家，亭台楼阁建筑得太奢侈了，打猎时所圈的土地太大，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能够提供1000辆车子的采邑，所以我说处理政务在于节省财用。而鲁哀公有孟孙、叔孙、季孙三个权臣，他们在国内结党营私，在国外则抵制别的诸侯国来的客卿，所以我说处理政务在于教育群臣。至于楚国，其地方大而都邑小，民众怀有离散之心，没有愿意在那里安居乐业的，所以我说处理政务要使近处的人高兴，远方的人归附。这是针对三种不同情况以不同的方法处理。诗经上有说，经过长期的丧乱，已经民穷财尽了，可是上面从来没有给民众一点救济呀。这是感叹奢侈浪费因而造成的祸乱。又说，那些阿谀奉迎的小人一味进谗言，这是讽刺奸臣蒙蔽君主所招致的祸乱。还说，在丧乱中有离散之忧，有死亡之痛，到底要逃到哪里去呢？这是绝叹离散所造成的祸害呀。仔细考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难道政务上所要解决的困难可以用同一个方法吗？五，五种不祥。鲁哀公有一次问孔子说，寡人听说在房子的东面在增盖房子是不吉祥的，这个说法可信吗？孔子回答道，不吉祥的事有五种，但是在房子的东面在增盖房子却不在其中。损人以利己是自身的不祥，遗弃老人而只顾孩子是家庭的不祥，舍弃贤明之人却任用不肖之徒是一国的不祥，年老智慧者不愿意教导而年轻的人又不肯好学是风俗的不祥，有才德之人隐退起来，没有智慧与德能的愚昧之人却来掌权，这是天下的不祥。不祥之事有此五种，但在东面增加房子却不在其中。六，君子无所不慎。子贡去做信阳的长官，准备上任了，向孔子辞行。孔子说，要勤恳，要谨慎，要依照自然时令指导农业生产，勿夺勿伐，勿暴勿盗。子贡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在夫子这里学习，难道犯过偷盗的过失吗？孔子说，你没有进一步了解啊。用才德兼美的人去取代才德兼美的人，这就叫做夺；用不才的人去取代有才的人，这就叫做罚。政令很宽松而处罚很暴躁，这就叫做暴。把好的东西归于自己，这就叫做道。 倒不是一般所谓的盗窃财物。我听说善于为官的遵循法令办事，使百姓得到好处，不善为官的歪曲法令办事，使百姓受到损害，这是民怨产生的根源。整顿官风没有比公平更好，面对财货没有比廉洁更好，清廉和公平的操守怎么也不能变异啊。隐藏别人的好处，这就是埋没人才，不是在内部互相规劝，而是在外面互相诽谤，便不可能和睦的相处。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没有一个地方不谨慎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才能用自己的德行智慧造福百姓。听众朋友，以上所讲的是孔子教化的几则故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医生说没见过这么重的病人好得这么快的人生经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河北省有一个普通家庭的男主人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连医生都说不清楚这是得的什么病，可是病情呢又严重到要准备后事。让人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没有打针吃药，病人神奇地恢复正常了。医生说没见过这么重的病，也没见过好得这么快的。咱们今天就来听听这位男主人身上发生的神奇故事。2013年3月8号，我姐夫突然出现了牙床出血，舌头底下有四个黑泡。去到县医院看病，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病，让到大医院去看，所以就赶快去了市附属医院。专家也说不清楚这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可是病情严重到住进了急救室，输了血小板、血浆、止血药液，可是牙床出血就是止不住。到了11号，化验结果出来了，说是过敏性紫癜，血小板是零。医生说，血管随时有破裂的危险，让家属签了字准备后事。晚上姐夫的女儿到了我们家，说要给他爸爸买寿衣准备后事。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就告诉外甥女，只有我的师父能救你的父亲，你们全家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爸爸以前也练过，不过因为听信了中共的谎言，自己还说过对大法不敬的话，他要真心地向师父认错，求师父救他，再给你爸爸听师父的讲法。外甥女第二天到了医院之后，就让他爸爸开始听师父讲法，他们全家都开始真心地念法轮大法好。我打去电话，把前一天跟外甥女说的话又跟姐夫说了一遍，跟姐夫说七分精神三分病，要有信心，师父 一定会救他。医院给姐夫输了最好的药，光是药费一天就9000多块钱，一个疗程是5天。到了第二天，血小板生了3个，过了一天又生了2个。姐夫的亲戚来看望他，看到他在听师傅的讲法，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姐夫当时也没有制止，那天他也没有听讲法，结果接连2天血小板又降为了0。5天之后，一个疗程的药输完了，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只胳膊发黑，身上也起了好多的黑点，嗓子起了2个疙瘩，几乎说不出话来，只能够吃流食，不仅牙床出血，还尿血。医生说要么回家，要么转院。他的女儿和儿子凑钱准备去北京治疗。晚上的时候，我又给姐夫打了电话，跟他说，你听了师父的讲法，出现的这些症状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相信师父会救你的。到了半夜1点多钟，一家人都守着姐夫，他的女婿也在床边，突然看见姐夫摸着头嘿嘿的笑，又慢慢的起来了，一边磕头一边说，师父救我了，师父救我了。他女婿吓了一跳，心想，完了，这是不是回光返照啊？一家人都过来了，姐夫激动地说，我听师父讲法有点迷糊，头里出现了一个白盘，盘里有几个发光的白色小球在旋转，头就感到非常舒服，身体也特舒服，说不出来的美妙，是师父救我了，我再给师父磕头。等到了第二天，姐夫感到特别精神，还练了1个小时的进功，化验单出来了，血小板生了6个，他们全家人这才相信真的是师父救了他，全家都叩谢师父。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姐夫嗓子上的疙瘩随着饭咽了，胳膊逐渐的变白，身上的黑点也慢慢的退去，牙床的血止住了，尿也正常了。到了晚上，他的女儿、女婿还有儿子跟我说，要不是亲眼所见，打死也不相信。2天后，姐夫恢复了正常，医生都惊奇地说，没见过你这么重的病人，也没见过像你好得这么快的。现在姐姐姐夫都开始练法轮功，还把身上发生的神奇事情告诉周围的人，法轮大法是佛法，只要你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到神佛的佑护，得到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